以下是读经，今日要读的经文在诗篇106篇和民数记16章，请您可以参照手边周报的第三页或是两旁的投影布幕，由思会者读，请会众来思想。诗篇106篇第23节，所以他说要灭绝他们，若非有他所拣选的摩西站在当中，使他的愤怒转消，恐怕他就灭绝他们。30节，那时腓尼哈站起，刑罚恶人，瘟疫这才止息。17节，地裂开，吞下大滩，掩盖亚比兰一党的人。民数记16章47节，亚伦照着摩西所说的拿来，跑到会中，不料瘟疫在百姓中已经发作了，他就加上香为百姓赎罪。正道，今日正道的题目为爱在瘟疫蔓延时，恭请徐牧师传讲神宝贵的话语。
亲爱的牧者弟兄姊妹，主日平安喜乐。
平安喜乐。
感谢神，在这个早晨我们可以同心在神的面前来敬拜，来尊崇我们的神，思想我们的救主，我们的牧人，我们的安慰者。感谢主。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在我们的生活的环境中，是不是有时候我们觉得很无力，觉得自己能够做的非常的有限。在海地大地震的时候，当整个天摇地动，整个许多的房子倒塌，而当地的整个医疗资源非常的贫瘠，非常的匮乏，而在邻国界边有一个很简易的一个医疗站，而就在那个医疗站，一个牧师带着他的孩子到那个医疗站，他发现最让人体会深刻的感受，让人害怕的，不是那些伤口，不是余震，不是其他的东西，一个东西是弥漫整个救护站，那个东西叫做绝望。就是当那一个绝望好像瘟疫一样蔓延在其中的时候，人是抵挡不住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在我们的四周，在我们心里头，是不是有些的声音，有些的感受弥漫在我们的四周。我们的国家社会是对立，是许多的不确定，是未来有很多很多的大局势的改变，我们要怎么面对承担。我们家里头中总有一个家人是最让我们担忧，最让我们心痛的家人。回到我们自己身上，我们的心情许多的时候也不在我们的掌握中，很多的时候那样子一个负面也好，恐惧也好，绝望也好，害怕也好，笼罩我们的时候，它好像瘟疫，它会慢慢慢慢蔓延出来，最后甚至把人都吞没掉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今天一同来思想我们所打的仗。我相信我们都坐在这里，我们带着我们的故事，但诚愿今天上帝的故事介入在我们的生命，成为美丽，成为荣耀。今天我们来思想诗篇106篇，各位鼓励大家回去看这个经文，非常有意思。诗篇105篇、106篇都是历史，诗篇105篇是神选民的蒙恩史，神怎么样拯救我们，怜悯我们，用他的大手拯救我们。他花了一整篇诗篇105篇讲神的恩典，接下来诗篇106篇他花了整篇讲同样一段历史，但是完全不同的角度，同样出埃及，同样旷野的路，105篇告诉我们是神的恩典，106篇告诉我们是人的悖逆。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，上礼拜我们思想除酵，这礼拜我们来思想瘟疫蔓延，那个瘟疫是许多我们里面的罪所带来可怕的影响力，会像瘟疫一样不断的蔓延出去。诗篇106篇讲了七件以色列人他们所走的路是悖逆神的道路，提到了巴利比尔，提到了可拉党，提到了金牛犊，提到了米利巴，提到了试探神，提到他们就是不进应许之地，他们不断的拜偶像。诗篇106篇洋洋洒洒指出了以色列人的悖逆。弟兄姊妹，这么沉重的信息， 我们今天一起来面对。105是神的恩典，106是人的悖逆。你我的人生同时在恩典的洋海以及我们里面悖逆的沼泽当中在挣扎。出路在哪里？出路在哪里？瘟疫蔓延，但是神的爱仍然彰显在其中。求主的灵打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听得看得到神的话，明白唯一的解药就是神自己。这个经文的文脉的次序，105到106，神让我们先看到他的恩典，接下来要看到自己的软弱。我们相信我们一切的软弱耶稣基督已经担当，已经承担了，阿们。我们在耶稣里就是有盼望，我们永远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。而今天我们聚焦在一件事，当罪恶蔓延如同瘟疫蔓延的时候，谁能够停下来那个瘟疫？当我们生命有很多负面的情绪，像沼泽的污淤泥身上的话不断的翻搅的时候，有什么样上帝能够平息我们？这是我们的信心。但是我们当如何支取到领受到这份祝福，这份平安，让瘟疫停下来？这是我们今天来思想的。我们就从诗篇106篇提到的以色列罪的瘟疫中，我们看到三件事情，在出埃及以后旷野的道路上，三件事情，当百姓不断远离神悖逆，是什么让那个瘟疫停下来？是什么能够让我们今天我们自己得着平安？我们成为基督徒，我们相信我们是世界的光，我们相信我们是明光照耀彰显生命的道。我们的国家，我们的社区，因着教会树立在这里，十字架高举在这里，要得着祝福与平安。而今天我们看到那条路是什么？今天我们如何成为上帝手中的器皿，把这个世代黑暗的瘟疫挡下来，经历神给我们的平安怜悯？我们低头祷告。主耶稣，来到你面前，我们谢谢您。主啊，今天我们向你要一个恩典，耶稣就在我们的面前。主，你光照我们生命的真相，你知道我们现在所打的仗，甚至一些仗我们自己都没有看到。主啊，但是耶稣，你已经为我们征战，你已经为我们得胜了。主啊，这个早晨我们向你要一份恩典。哦，主啊，当世局非常的混乱，哦，主啊，在世界各地，在乌克兰，在泰国，在柬埔寨，在伊朗，在各样的地方，在战争当中，哦，主啊，贸易战、经济战，哦，主啊，我们在一个小小的地方，我们能做什么？主，但谢谢耶稣，因为耶稣在这里，我们大有盼望。因为耶稣在教会中，我们相信，当我们起来祝福我们的国家社会，我们的国家社会大有盼望。主啊，虽然我们弟兄姊妹面对很多的挑战，哦，主啊，健康的、家庭的、婚姻的、关系的、孩子的、未来的，哦，主啊，明天不确定的，主啊，但是我们相信，因着耶稣，我们大有盼望。不管旁边有多少的瘟疫，多少的危险黑暗，让我们今天成为那个止住瘟疫、领受慈爱、带来平安的人。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我们来思想整个诗篇106篇当中的三个事件，提到的是黑暗，提到的是瘟疫，而怎么停下来？首先我们看巴利比尔的事件，是以色列人行旷野走到这个地方，敌国摩押国派出人去收买巴兰，要咒诅以色列人，而没有成功。但是有一个伎俩成功了，巴兰不能用口咒诅以色列，但是他使出一个伎，叫做什么伎？美人伎。就派出摩押最漂亮的女子，好，这些网红，哦，这些啦啦队，好，就派到以色列当中。哇，以色列一看眼睛都直了，哇，口水都滴下来了。经文告诉我们，在巴利比尔，诗篇106篇26-28节，他们在与巴利比尔联合吃了祭死神之物，他们跟外邦女子行淫，接下来肉体淫乱就带来属灵的淫乱，他们去拜偶像，他们这样行惹耶和华的发怒，并有瘟疫流行在他们当中，整个瘟疫蔓延，情欲是一个可怕的瘟疫，打着爱情的名字叫做一夜情，事实上是一夜欲，是一夜的黑暗，它根本不是情，它只是满足人里头动物一样的需求， 很可怕，情欲是一个可怕的瘟疫，流行在他们当中。而就在流行当中，三十节我们看到神兴起腓尼哈站起来，刑罚恶人，瘟疫窒息，这算为他的义。这是诗篇106篇，让我们看到巴利比耶的瘟疫，腓尼哈。我们到民数记25章，回到那个历史，我们看的会更清楚。我们看到当时整个以色列人拜行奸淫、情欲的瘟疫、拜偶像瘟疫流行的时候，摩西在会幕面前哭泣祷告，但有一个人起来了，是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腓尼哈，看见这样的罪，从会中起来，手里拿着枪。当摩西在会幕前祷告，而以色列人一个支派的一个首领继续拉着女人去行淫，这边在祷告，这边在犯淫乱，而神兴起一个人叫腓尼哈，他手上拿着枪。第8节，他跟随那个女人，以色列人进亭子去，将以色列人和那女人从腹中刺透，这样以色列人中的瘟疫就……这个画面好传神。当腓尼哈的枪一下去，那个瘟疫就停下来，那个枪不下去，那个瘟疫就继续蔓延，继续在屠杀，继续在剥夺人的生命。腓尼哈的枪背后代表什么？经文继续告诉我们，第9节，他里头拥有那时候遭瘟疫而死的有24000人。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腓尼哈他心跟有一个跟人不一样的心，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，因他在他们当中以我的祭邪为心，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。祭邪是一份，在别的经文翻译成嫉妒，就一份热火，一种热切，就是好像这个情人，这个不能够容许一粒沙，不能够容许我的所亲爱的人有任何那个不忠的行为，那样子一个嫉妒的心、嫉邪的心，一份狂热，一份对圣洁的一份热与爱，点燃在腓尼哈里头。他得着上帝这样子嫉邪的心，而当他拥有这样的心的时候，他起来拿着枪一枪刺透。哇，我们不知道那个力道有多大，但是显然这样的一枪不但刺透两个行淫的人，也把整个瘟疫停下来，把整个以色列的堕落犯罪把它挡下来。哇哦，了不起。当了这么做之后，12节，神给他的奖励，因此你要说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。当腓尼哈这么做之后，神说我为你立平安的约。13节，很荣耀的经文，我与他的后裔立约，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，因为他为神有祭邪的心，为以色列人赎罪。这里应许腓尼哈有一个恩典，不但他自己蒙福，他是亚伦的后代，亚伦的孙子，就是祭司的这一代。但祭司当中谁能当大祭司呢？这是神的拣选，而神应许他，后来他跟他的后代要永远做祭司的约。到大卫的时代，有两个祭司，两个大祭司，亚比亚他跟撒都。后来撒都成为大祭司，撒都就是腓尼哈的后代。神的应许成就在他身上，因着他在关键时刻拿起枪刺透那个情欲的瘟疫，神就与他立永远做祭司的约。他的后代就是撒都，一代一代成为大祭司来服侍神，何等的美好。弟兄姊妹，经文让我们看到我们旁边有一种瘟疫叫做情欲的瘟疫，当人要不断满足自己的私欲，满足自己里头的黑暗的时候，而神要怜悯，神兴起腓尼哈的枪，一枪下去挡下这个瘟疫。弟兄姊妹，今天腓尼哈的心也在我们的里面，腓尼哈领受了祭司的约，而到了新约，我们看到我们成为祭司。彼得前书2章提醒我们，唯有我们是蒙拣选的族类，有君尊的祭司，神呼召你我成为祭司，拿着腓尼哈的枪。罗马书也提醒我们，我们为神服做神福音的祭司，我们是祭司，我们手上拥有一个枪，是腓尼哈的枪，是可以止息罪恶、止息情欲。 约翰福音第四章，耶稣行经撒玛利亚，在井旁边坐下来，而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走到耶稣的旁边，中午出来打水。她是一个有故事的女人，不用早上，不用傍晚，用中午出来打水。耶稣跟她说，请你给我水喝。这人说，你为什么跟我要水？我们没有关联。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没有互动。你说，如果你知道跟你说话的是谁，你早求他了，我要赐给你生命的活水，永远不渴。这个妇人说，主啊，我要这个水。接下来耶稣没有放过他，耶稣跟他说，你去叫你的，你叫你的丈夫也来。这妇人说，我没有丈夫。耶稣说，你说没有丈夫是对的，你已经有五个丈夫，现在的也不是你的。他已经偷了六个男人，他不断地满足自己的情欲婚外情，他是一个声名狼藉，一个非常糟糕被人家后面指着骂的一个狐狸精，一个很可怕的一个女人。但是耶稣一句话，耶稣很温柔的，新约旧约是腓尼哈的墙，新约是耶稣的道，叫你的丈夫来。你说的不错，你有五个，现在的不是你的。而这个女人遇到了耶稣，问敬拜，问弥赛亚。接下来她把水罐丢掉，她是出来打水的，水罐都不要了。她因为她得着了生命的活水，她到街上，回到她的家乡，大声喊叫，大家来看，有一个人把我过去所行的这些肮脏污秽事全部说出来了，这个人是弥赛亚。因此许多撒玛利亚人认识了耶稣。弟兄姊妹，这个经文让我们看到，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黑暗，当情欲发动的时候，人是控制不住的，非常的可怕。我最近在研究，因为在聚会研究网络的使用，我就发现科学，现代科学对大脑的研究，人的脑负责情绪的那一块，大概8岁开始发育，到12岁就已经发育完了，也就是他会很期待满足他现在的快乐，现在的情绪，情绪的脑12岁大概就已经长成了。但是人控制理性的前额叶要到很晚，要到25到30岁才能够慢慢，就大脑的脑神经科学的研究，到25岁到30岁才能够慢慢的成型。也就是许多的年轻人，他们拥有情绪的脑的功能，好像一个车子的油门。当我想要谈恋爱，当我想要出去玩，我想要滑手机，我不要睡觉，他的情绪脑是一个油门 swing 催泪，可是他没有理性的脑的刹车帮他挡下来。所以这个至少从脑神经科学让我们看到，人的理性是很慢才形成的，控制的就是冲动控制能力是很晚能够形成，而情绪的脑是12岁就已经完成了。人只有油门没有刹车，情欲就是这样，它不断给我们催油门，但是我们却看不到前面的危险跟断崖，看不到抛夫弃子的可怕可悲。这是人的情欲像瘟疫一样会蔓延在我们的当中，我们要非常的谨慎。腓尼哈的墙就是神的道，耶稣的话，叫你的丈夫来。求神让我们今天听到神的话语赶快醒过来，神救我们，神的话是我们的理性的脑，是我们的前额叶，是我们的刹车，停止这个瘟疫。24000人因为这个瘟疫死掉，求神的光照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悔改得着恩惠。第一个事件我们看到是腓尼哈的事件，第二个事件是可拉党的事件。诗篇106篇16节，他们在营中嫉妒摩西和耶和华的圣者亚伦，可拉大贪亚比兰，加上250个拿着香炉的祭司，再加上所有的群众，他们策动了一个革命，策动了一个造反。反什么？反摩西。为什么神只对你说话？我们以色列人个个都圣洁，每一个都是哦，我们也都是立位的后代，我们也领受了职分，那为什么你摩西特别不一样？于是可拉为首，大贪亚比兰 250个利未，这些有香炉的祭司利未人，加上全会众起来嫉妒摩西亚伦，十七节，而地裂开吞下大坛，掩盖亚比兰，有火在他们当中烧灭了这些恶人。诗篇106篇回顾到人里面那个叛逆的瘟疫，人里面就是不要听，就是不要顺服上帝，叛逆的瘟疫。民数记16章把这个过程讲得更加的清楚。民数16章提到的是整个当人们犯罪的时候，地裂了口，摩西说离开他们，离开这些罪人，而当场地开了口，让可拉党、大丹、亚比兰全部掉在那个阴间当中，然后地再合起来。接下来有火降下来，烧灭250个拿着香炉的人。神立即刑罚，问题还没有解决，因为第二天全会众起来跟摩西说：“你们杀了神的百姓。”也就是他们全部都站在可拉党的人这一边。所以当神刑罚的时候，他们一点没有惧怕。哇，这么可怕的刑罚，全会众一点不害怕。那个造反的瘟疫、叛逆瘟疫就在他们的里面。他们指控摩西说：“你们干了什么事？你们把我们的家人、弟兄，你们杀了神的百姓。”他们要造反。接下来，神说：“你们离开这会众，我再转眼间把他们全部灭绝。”神要把这些以色列人全部灭绝，于是摩西亚伦二人就伏在地。46节，摩西对亚伦说：“拿起你的，把坛上的香盛在上面，又加上香，快快带到会众那里，为他们赎罪，因为愤怒发作，瘟疫已经开始了。这瘟疫有14700人因着这个瘟疫死，瘟疫已经发作了，怎么办？”摩西亚伦伏在地，摩西告诉亚伦说：“拿着你的香，赶快跑到百姓当中，赶快跑过去为他们赎罪。”47节，亚伦就照着摩西所说的拿来，跑到会中，不料瘟疫在百姓中已经发作了，他就加上香为百姓赎罪。而到了48节，我们看到他站在瘟疫就，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画面，亚伦赶快从会幕当中带着香炉，拿上加上香，带着火跑到以色列人当中，他赶快跑到当中，他跑到那里的时候，他站在活人死人的中间，把那个瘟疫停下来，好像是一个防火线，好像是一个安全绳。他跑到那边的时候，瘟疫就停下来，他跑慢一点，那瘟疫就快一点，而他跑到哪里，瘟疫就止住到哪里。哇，这两个都好传神的画面。菲尼哈是那个瘟疫蔓延，他的枪一下去，瘟疫就止住。同样的，亚伦拿着香炉跑到活人死人中间，把那个瘟疫硬生生的挡下来，让那个瘟疫不再蔓延。这是可拉党事件，我们看到瘟疫、叛逆的瘟疫在蔓延的时候，摩西亚伦所做的事是他们拿着香为百姓赎罪。这个香是什么？到了启示录让我们看到很清楚，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。到了第八章再一次提到了这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到神的面前。到了新约让我们看到很清楚，亚伦的香就是到了新约你我的祷告。我们的祷告很有权柄，我们的祷告能够停止瘟疫，支取平安。以西结书22章提醒我们，上帝在寻找一个人重修墙垣，在破口当中，哪里有破口，哪里有瘟疫，哪里有黑暗的势力，在破口防堵，神就不灭绝这国。神在寻找真正的守望者，真正的敬虔者。到了耶利米书5章一样，神在寻找一个人有没有行公义、求诚实，若是有，我们神就赦免这城。每个礼拜三早上我们会6:30集合来为这个社区祷告，为着我们所在的城市祷告。我们相信神怜悯我们，为这个城市呼求。我们不敢说我们是义人，但是我们的信，我们相信神称我们为义，求神怜悯，让神找我们， 可怜我们，把他的平安临到这个地方。索多玛、俄摩拉，神再找十个义人，神就不灭绝这个城市。求主怜悯，让我们起来警醒守望，成为被神找着、求公义、求诚实的人。彼得前书二章，我们刚刚看过了，我们是君尊的祭司，祭司的角色，起来献祭赎罪。雅各书五章十六节，我们来读，请。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使你们可以得医治。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神应许我们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让我们可以得着医治。我们相信神要医治我们，神有绝对的主权，我们完全顺服。我们每天早上为病苦肢体的祷告，真的，一个肢体受苦，不是一个人，是一个家，更是我们整个教会一起在祷告上面来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来守望，让我们得着医治。求主开恩，我们绝对顺服神，但是我们也绝对相信有神迹，不单是身体被医治的神迹，是我们心灵遇见神、经历神的神迹。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使我们得医治。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既然是神的子民，我们就信靠神的话。我们因信称义，祈祷所发的力量是，这是真理。因为撒旦会用谎言欺骗我们，说没有用。好，你这样嘴巴讲一讲有用吗？啊，你干五毫会改变吗？哦，你祷告了这么久，那有不一样吗？哦，家人有信主吗？环境有更好吗？也没有啊。这是恶者的谎言，小心。我们要勇敢地拒绝这样的谎言，因为我们信的是神的话语，不是我们的感觉。神的话语答应我们，你我因信称义的子民，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我们起来守望吧，起来守望吧。这礼拜我们要去花莲，接下来去花莲短宣，一个礼拜我们要去原住民部落。而新闻预报告诉我们，礼拜三、礼拜四会有台风来，我们迫切来祷告，我们仰望神。有一年我们在花莲短宣，我们的经历是台风袭来，而且就在花莲那边登陆，全台湾放台风假，唯一没有放台风假的就是花莲。我们在那个地方宣教，全台湾笼罩在暴风圈放台风假。哦，台风假当然是有它雨量风力的标准才能放假，全台湾只有一个地方没有放假啊，就是花莲，就是我们去宣教的地方。这是我们过去宣教所经历的恩典，因为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，这是我们的信心。感谢主，神恩待我们。在约翰福音第四章，一个大臣自己的儿子生病快要死了，他走了33公里来求耶稣，求耶稣来医治，请耶稣跟我回家医治我的儿子。而耶稣说，你信，你的儿子就必活了，你的儿子活了。他选择信靠，他没有强拉耶稣跟他走33公里回家，他选择回家。他在回家的路上，他遇到了仆人来找他，一个官员，他是仆人来找他，他说，哇，好消息，好消息，孩子健康了，孩子好了，孩子好了。而这个爸爸就问，是什么是好的？他说是昨天下午1点钟。他一听就知道这个时间就是耶稣说你的孩子活了的时候，他们的全家就信了。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我们祷告，什么时候我们应允，我们约翰福音很清楚告诉我们是下午1点钟。而这个父亲很知道，就是他祷告的时候，就是他孩子得着医治的时候。弟兄姊妹，神鼓励我们，今天有很多的悖逆，很多的黑暗在我们的里头。做父母的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，我们能不能够扭转孩子的心，从悖逆到顺服，从不乖到听话，请我们做得到吗？18岁以前，外面我们可以做到，我要求你要如何如何。哦，父母亲18岁以前，法律赐给我们，哦，叫做亲权，亲子的亲，哦，亲权的行使，我们有这个法律给我们这个权利。 我们有责任，圣经给我们这个责任。如果你孩子没有十八岁，我强力建议你就跟他说，那你就来教会坐在我旁边。你说他不想要哦，如何如何，没有关系，因为十八岁以前我会给你吃给你住，有没有啊？好，那主日你就坐在我旁边，好，你不要影响别人，你就坐着，好，你就坐着。好，我们有一个父亲很智慧，好，他孩子就是不想来，好啊，来教会就睡觉。好，这个爸爸说，你睡也给我来教会睡。好，因为他爸爸有一个信心，他即便是懵懵懂懂，好，之前喝酒，哦，这个喝到半夜，哦，喝到凌晨，然后来教会这边宿醉，哦，他爸爸相信，即便他再醉再沉睡，只要坐在这里听到一句神的话，他眼睛打开，我的儿子就有救了。感谢神，哦，他现在是我们的很核心的同工，好奇妙。弟兄姊妹，神鼓励我们，神鼓励我们，我们有权柄。十八岁以前，我们就说你就坐在我旁边。你就是一起来敬拜，十八岁以后我不能限制你，但是我的生命在感动你，你要不要走一个更丰盛的道路，像爸爸妈妈一样。弟兄姊妹，这个父亲很清楚知道，什么时候他祷告，他呼求，他就得着了医治。我们要承认，我们改变不了我们孩子的心，我们一点都改变不了。而我们最痛的就是他做我们最不喜欢的选择，他交我们最不喜欢的朋友，他做那个最糟糕的事情。但是我们要承认我们没有办法，就像这个父亲，我们来求耶稣，耶稣一句话说，你的儿子活了，耶稣一句话他就活过来了，他就醒悟过来，我在做什么，我在跟这些朋友在搞什么，我在跟猪抢这些食物，我在赚这些点数，我到底在 搞什么。我要回家，我有一个家，那里有爱，有等我的人。弟兄姊妹，求主来帮助我们，什么时候祷告，什么时候就把那个叛逆，我们自己里面孩子里面叛逆的瘟疫把它挡下来，让孩子的心回到神面前吧。感谢神，我们看到腓尼哈，我们看到亚伦，这两个瘟疫，接下来我们看到摩西，金牛犊。圣经上面没有用瘟疫，但是神说神要完全除灭他们。金牛犊的事件，我们看到诗篇106篇23节提醒他们在何烈，他们神说要灭绝他们，而神拣选摩西在当中祷告，让神的愤怒转消。提到的是金牛犊的事件，在我们看到出埃及记，神提到了32章，他们快快的偏离神的道，为自己筑了一只金牛犊，而说以色列啊，这就是什么？哇，非常的可恶，非常的可恶。神在山上要跟人立约，赐下法版十诫，人在山下向神背约，神在山上拣选他的以色列人做他的子民，人在山下背叛神，不认上帝，甚至造了一个金牛犊，而且直接说这就是耶和华神。人又要拜偶像，又要说服自己，阿伯啊，哦，我是在拜上帝，哦，我来拜耶稣。明明在拜金钱，就告诉自己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，哦，我这个我赚钱是为了要奉献哦，哦，我赚钱是为了要荣耀神，让大家看到信耶稣业绩好，哦，就可以荣耀神，哦，金牌业务员荣耀神，哦，我们要很谨慎。金牛犊的事件，人的悖逆，人里头的那种反叛，偶像的可怕，是我们一面拜偶像，一面说这就是出埃及的神，这就是我们的神，我没有违背上帝哦，我没有违背上帝。哦，摩西问亚伦说，你在做什么？这个牛犊哪来的？亚伦就可爱了，哦，亚伦就说，哎，我也不知道啊，哦，我就把那些丢进去，一下出来就变一个牛犊了，哦，我也搞不清楚嘛。哇哇，你看一个人哦，有犯罪的聪明，没有认罪的聪明哦，说谎都说得这么扯哦。人里头这个金牛，人里头拜偶像的这个可怕瘟疫，让神要重重的刑罚。而神说离开他们，神吩咐摩西离开他们，因为神要刑罚。第九节提到了他们这群人是什么？应着景象的百姓， 而二十三节提到了神要刑罚，第十节神要另立摩西的后裔。哇，这句话很重。你且由着我，我要向他们发，将所有以色列人怎么样？而且让你的后裔。各位仔细想一想，这个交易好不好？这一群拜金牛犊的人，神把他们都灭掉，而你没有拜，摩西你没有拜嘛，所以我从你的后裔当中另外拣选，而成为真正的以色列中的以色列人。所以信心之父就不再是亚伯拉罕了，信心之父就是你摩西了，因为所有的后代就是你摩西的后代，不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后代，不是。哦，各位想一想，如果上帝跟你说这个话，这话好不好啊？哦，听起来不错啊，也是公义嘛，是不是？谁犯罪谁受罪，没犯罪就蒙福，哎，很好啊。哦，这不是很公义吗？有一个小弟兄问我，哎，上帝就要刑罚，那接下来摩西祷告，哎，这样子是不是违背上帝的心意啊？摩西怎么行？来，我们看接下来，摩西起来呼求，摩西恳求耶和华，他说：“这是你的百姓。”哦，各位仔细看出埃及三十二、三十三章，很有趣哦。神说：“这些百姓是摩西你的百姓。”摩西就说：“这些百姓是神你的百姓，他们是你的、你的、你的，是你的百姓。”他用上帝的启示，他抓住的是神的心。他说：“这是你的百姓。”接下来第十二节，不要让外邦人议论说神把他们带出来，带到一半就不要他们了，就把他们杀在旷野。不要让外邦人议论你，让你的名声坏。不要，不要。十三节，我们不好，亚伯拉罕很好啊。你不是跟亚伯拉罕立约吗？就你纪念你跟你仆人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求主赦免，求神怜悯。他祷告，他不要做信心之父，他不要做他的后代，所有就是摩西的后代，不要。他求神怜悯这群以色列人，犯罪以色列人，而神的愤怒止息。接下来神要不要跟他们同行，他继续祷告，到了三十三章，他继续祷告，继续呼求。接下来经文我们看到他说什么，他说：“主啊，神后悔不将祸降于他们。”接下来他说：“神啊，求你赦免他们，而如果这百姓犯了大罪，为自己做了金像。”三十二节，或许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，接下来点点点点点，他很可能祷告不下去，他知道这么大的罪怎么赦免，于是他想到了最后一招。哇，这一招真的是很厉害。他说：“不然这样子啊，神，如果你要灭绝以色列人，就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如何？”他在祷告什么？他祷告说：“神啊，如果你要刑罚以色列人，那你就是把我的名字也涂掉，你把我一起除掉吧。”哇，我这背后是怎么样的爱？他可以选择做以色列真以色列人，摩西的后代，他可以选择做民族英雄，以后神的子民都从他而出，但他不要。他说：“主啊，你如果不赦免，把我的名字也涂抹。”他用他的命，哦，对不起哦，我们用这个词，跟神赌，上帝要来怜悯。接下来三十三节，耶和华说：“谁得罪我，我就从册上涂抹谁的名。”而因着他的祷告，神没有灭绝所有以色列人，再给以色列人机会。弟兄姊妹，有人问说：“哎呀，摩西不顺服，你看神都说要杀了，哦，他还在那边祷告祷告，求求求，哦，这个不顺服，哦。”但是我们仔细看，神的心意是要完全灭绝以色列人，还是要管教以色列人？神的最终的心意是要审判，还是要拯救？表面看起来摩西没有听话，摩西就说：“神要处罚了，摩西你还跟我嗷嗷嗷。”哦，熬了半天，哦，他感觉上他没有听，但事实上他是听见了神最深的那个对人的慈爱跟怜悯，他抓住了神核心，神就是爱，而他用那个爱来跟神求，求神连续， 神没有办法涂抹摩西的名，而他也就饶恕怜悯了以色列人。这个祷告很有重量，我们思想有一些人的祷告在圣经当中有这个重量。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代祷，在最痛的时候，他看着这些钉他十字架的人，耶稣的祷告是：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在最痛的时候，耶稣选择赦免人，选择为这些钉他十字架的人祷告。他在爱当中的舍命代祷跟呼求。在使徒行传第七章，一个人活出了耶稣的爱跟榜样，叫斯蒂凡。当他传讲福音，脸上放光，像天使的光芒一样，而这些人受不了，用石头 K 他。他要死之前，他跪下来大声喊着说：主啊，不要，归到他们。他在最后还为这一群暴民来祷告：神啊，不要刑罚他们，不要把这罪归于他们。那是一份怎么样的爱在斯蒂凡的里头。保罗到罗马书第九章，很类似摩西的祷告。旧约有一个摩西，新约有一个保罗。他说：我为我的骨肉，我的弟兄，骨肉之亲，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，我也。他用他自己的命来跟神求，求神拯救我的弟兄以色列人。他是外邦人使徒，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邦，建立了许多外邦的教会。但罗马书他用了三章九十十一提到神永恒救赎当中以色列计划。我个人觉得当然是神的启示，我个人觉得他里头，他几乎很多的服在外邦，可他的心从来没有离开以色列。他对他的至亲里头那种负担跟热切，没有因着他是外邦的使徒而减少半分。他的祷告是：主啊，求你拯救我的骨肉之亲，拯救以色列人，我就是自己跟基督分离我也愿意。这是一份怎么样的爱？弟兄姊妹，神会听谁的祷告？神会听在爱里头而且重量级的爱的所发出的呼求，神一定会听。阿们。神鼓励我们，神鼓励我们，当我们触摸到神的爱，我们起来祷告，神的旨意要成就。这礼拜圣经营有一位同学问我一个问题，问得很好。他说：我们怎么知道我能够进神国？我怎么知道我有永生？弟兄姊妹，这问题问得非常的好。我们当然可以用神学，加尔文神学来告诉自己，但是我们的心有没有把握，有没有确定，我们自己知道。约翰福音第三章，尼哥底母为什么要半夜去找耶稣？他学富五车，他什么都懂，但他知道自己没有进神国的把握，所以他去找耶稣。谁有把握我可以得永生，我可以进神国？摩西祷告说：求你赦免，不然就把我从生命册上名字除掉。那我请问大家，他知不知道他自己的名字在生命册？他肯定知道，他才会做这个祷告嘛，是不是？哦，我总不能说啊，文爱茂文，茂文，哦，这个，我在仁爱路，台北市仁爱路的豪宅就送你了，哦，因为我也没有嘛，啊，哦，没有就吹牛，哦，摩西有，他知道自己名字在生命册上，他才能做这个祷告啊。保罗知道他自己会跟基督永远合在一起，他才可以做这个祷告：我愿意跟基督分离，求神拯救我的百姓。那我的问题是，为什么摩西，为什么保罗很清楚知道我有永生，我的命在生命册上，为什么？我们思想一节经文，谁可以知道我们有永生？谁可以知道自己已经出死入生？弟兄姊妹，这问题很重要。我们知道再多，我们服侍再多，我们很清楚知道耶稣会说：我不认识你。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里头还是有我们的软弱，但是谁可以有把握我有永生？约翰一书第三章提醒我们，我们来读，请。我们因为爱弟兄，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，谁可以晓得我们的生命出死入生？是谁？爱弟兄。 当我们从心里头爱人，我们就知道我们已经得永生了，因为神就是爱，在神里头的就在爱里头，我们心里头油然而生那个对人的怜悯跟慈爱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已经在基督里已经有永生了。摩西为什么知道他有永生？我相信因为他很爱人，很爱神，所以他知道他的名字在生命册上，他非常有把握。保罗为什么知道他活着是基督，死了就赢得了，死了就跟基督同在，美得无比。他为什么知道？因为他心中充满了爱，对以色列人的爱，对上帝的爱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反省我们自己，当我们看到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家人不可爱的一些人的时候，我们心里头是开始算他多么可恶，他多么糟糕，一二三四五，为什么我不可以爱他的理由，我们是忙着列这些理由，还是我们看到他从心里头是主耶稣他不可爱，就像我也很不可爱，但是你爱我，我要爱他，求你让我有力量爱他。当我们愿意爱人，很多时候爱不是感觉，爱是一种选择，我在基督里我选择爱你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进到那个爱的循环，就进到基督的里面，而我们就开始享受到那个出死入生的喜乐。弟兄姊妹，神学的知识、侍奉的经历没有办法让我们有永生的把握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还有很多的罪，神会赦免我们吗？我们不一定有把握。我们理智神学知道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是公义的，但是我们主观有没有把握，那是我们自己很清楚。谁在主观上很有把握？约翰一书告诉我们，老约翰告诉我们，是爱弟兄，我们就晓得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。求主恩待我们弟兄姊妹，让我们从心里头爱我们的弟兄姊妹吧。真的很多人不可爱，一点都不可爱，但是想一想，我们很可爱吗？我们很容易爱吗？像我这样的人，为什么神要接纳我？为什么弟兄姊妹要包容我？为什么我今天还能够服侍神？我可爱吗？我一点都不可爱，但是神都爱了我。主耶稣，我要爱人，我要爱人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试试看，当我们跟神说，主耶稣，我要爱人，而我们人生要经历到那出死入生的奇妙跟丰盛。弟兄姊妹，会有很多的黑暗在我们的四周，瘟疫般的袭来，但是我们有一个信心，神怜悯我们，拿起腓尼哈的枪，那个祭邪的心，那个除掉罪恶的 迫切，拿起亚伦的香炉，就是我们的祷告，更让我们心中充满了摩西那个真正的爱，愿意放下自己去爱人的爱，这样子的爱会让我们经历到神极大的怜悯在我们的当中。求主恩待我们，透过信息一分钟把这个信息带回家，谢谢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，又到了信息一分钟的时间，爱在瘟疫蔓延时，我们要记得自己的软弱，来到主的面前。人的软弱好像瘟疫，会传染夺去人的生命，情欲的瘟疫、叛逆的瘟疫、坏偶像的瘟疫，非常的可怕。而如何停止瘟疫、停止审判呢？我们看到腓尼哈的枪，举枪除掉罪恶，停止瘟疫，支取平安，后代蒙福。第二是亚伦的香炉，当格拉党叛变之后，亚伦带着香炉在活人死人中间，瘟疫就止住。我们要精心祷告，支取平安。第三是摩西，当百姓拜偶像金牛犊后，摩西在爱中代求，他愿意神涂抹自己的名字，从生命册上除名，求主饶恕百姓。在爱中的祷告何等有重量，求神怜悯引领我们，呼求神让我们支取属天的大平安，真实在神面前悔改赎罪，精心祷告，怜悯代求。我们祷告恳求神让我们在祷告、悔改、认罪、爱与怜悯中，停止一切黑暗的瘟疫，支取 耶稣的平安，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
在海地的大地震，当整个许多人失去家园、失去健康、失去家人的时候，整个绝望弥漫在那个地方。好奇妙，一个牧者开始唱诗歌，开始唱古老的诗歌，而旁边人开始跟着唱，跟着唱。就在那个最绝望的时候，上帝把盼望、把诗歌、把平安降临在那个地方。是的，我们四周有很多的危险，但好不好，让我们成为那个带来祝福、带来平安的器皿。我们来唱这首诗歌，主啊，求主为我造清洁的心。我们向主要这个恩典，
上帝呀，求你
什么是我们心里头的负面黑暗，什么是我们里头那样子的一个像瘟疫般蔓延的东西，我们来仰望神吧。神能够为我们造清洁的心，使我们里头有正直的灵。什么是我们旁边、我们的四周、我们的家庭、我们孩子身处的环境对他的影响。弟兄姊妹，很多的时候我们似乎不能做什么，但是我们有权柄，我们有腓尼哈的枪，我们有亚伦的香炉，我们更有摩西极大的爱。让我们在爱当中为自己、为着我们所有人来祝福祷告，请。我们是神的孩子，我们能够给这世代最大的礼物，就是我们在爱当中为人祷告，积极传扬福音。在七八月，我们有许多福音的聚会， 我们接下来要去花莲，我们都在神面前来祷告，求主使用何一堂走在爱人宣教的道路，也使用我勇敢加入这爱人传扬福音为人代求。每个礼拜一的晚上祷告会，那天早上的晨祷，让我有机会投入在其中来祷告，请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主耶稣，我们赞美您，爱在瘟疫蔓延时，即便我们身边有很多情欲的、叛逆的、偶像的、黑暗的、哦主啊忧闷的、哦主啊负面忧郁的瘟疫，但是我们相信神的爱从来没有离开。哦主啊，神的爱在腓尼哈的枪，神的爱在亚伦的香炉，神的爱在摩西舍命的祷告上，让我们起来经历。哦主啊，愿神的灵大大浇灌。哦主啊，什么是我们现在的黑暗？求神的光大大照在我们的里头，让我们因着耶稣大有盼望，满有信心。哦主啊，我们的弟兄姊妹突然之间听到了生病的消息。哦主啊，突然之间病倒了。哦主啊，主啊，我们的家人、我们的好朋友、我们的孩子，在这个暑假所面对到的挑战危机，我主，我们把这一切都交在恩主的手中。外面有瘟疫，但是当我们里头拥有神，我们就一无所惧。求你把大平安、大医治大大的临到我们，听我们的呼求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请坐，神祝福各位。